天我将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名为救人已死，它的副标题是再见，再也不见。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这是基督徒没有活出所命定的丰盛生命的原因之一。你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人没有能够活出神对我们的应许，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身份的问题。基督徒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重生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改变，所以我要讲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然而，我敢说，超过 90% 的观看这个节目的人都不理解我们将要谈论的事情。我这么说是基于我的经验，人们带着问题来找我，如果他们懂得我接下来要讲的救赎中真正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改变，神在你里面做了什么，在基督里你是谁，如果你真的理解了这些事情，就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让我先说一下，这是你需要思考才能领会的，这不是那种你只是说出来像拉拉队长一样给人们打鸡血让人们振作起来的事情，这需要你付出思考。我知道这与很多人想要的相反，大多数人真的只是在寻找能取悦他们耳朵的东西，能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东西，但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实质内容，不能给他们可以牢牢把握住的东西，所以他们只是寄期望于外在，从一个特会到另一个特会，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接受服侍，他们只是活在感觉里。但你知道吗？这将教会你一个真理，当感觉消失之后，你仍然可以站在这个真理上，它将成为你灵魂的锚，给你一种稳定，而今天很少有基督徒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以上是作为介绍，我真的鼓励你们去得到这个免费的小册子，只要你提出申请，发给我们你的地址和电话，我会寄给你。这个是免费的，然后我们还有 CD 和 DVD， 我们会要求提供一定的费用，因为我们会推出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东西，我们需要人们在经济方面的帮助。这个教导的大部分内容来自罗马书6-7章。当然，如果你有我的经文注释，我对此做了逐节的教导，这是电子版的，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情况如何，你都可以随时使用它，那将会非常非常好。让我从罗马书6章开始，先读几节经文，然后我会做一些说明，我们会回头给你讲解。罗马书6章1节，使徒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非常非常激进的说法，大多数基督徒可能都听过，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理解。再一次，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们在罪上死了。这里的术语很重要，你看以弗所书2章1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里说我们在罪上死了，这是多么大的不同啊！死在罪中意味着你完全被罪摧毁了，罪是你的主人，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与神隔绝。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耶稣的干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下地狱。所以当我们死在罪中的时候，耶稣来为我们而死。现在这里说我们现在已经向罪死了，阿们，多么好的互换。你知道，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真正持守住了这个真理，而且我仍然在学习这个，这几天我一直在研读这个。我跟你说，看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真是太棒了。让我从这里开始，他说，这样怎么说呢？ 换句话说，他在这里要说的一切关于在罪上死，以及你的旧人已经死了，不存在了。有些基督徒会承认，哦，是的，你在罪上死了，但你每天早上都复活，你必须每天向自己死。但这不是这些经文所教导的。如果你相信这个，你会精神分裂的。这也是人们与神的关系像溜溜球一样忽上忽下的原因之一。他们不明白，在灵界事情已经完成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不会再变动，它不会随着你的表现而改变，不管是好是坏。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但让我在这里强调一下，这样怎么说呢？换句话说，这取决于他前面已经讲过的事情。我可以回去花上几周时间讲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它是强大的，罗马书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书之一。当然，很难说哪一个比其他的更重要。在罗马书中，保罗阐述了新约与旧约之间的区别。在旧约之下是基于表现的，旧约中有献祭的规定，所以那里有恩典，你可以与神建立关系。尽管没有人可以一直表现得很好，但因为有献祭，如果你遵循献祭的条例，做适当的事情，你仍然可以与神建立关系。但旧约基本上是基于你的表现，而新约是基于耶稣的表现。这是他为我们做的，而不是我们为他做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保罗刚刚提出了这个观点，并证明了他。罗马书第五章的最后七八节经文是神给我看的最重要的几节，因为他所做的是对比，你成为罪人不是因着你所做的，而是因着亚当所做的，你称义是同样的道理。你们知道这个声明，我必须停下来解释一下，因为一般人不会真的相信这一点。一般人相信使你成为罪人，使你与神隔绝的是你个人的罪。我必须要推荐一下我的经文注释。我之所以称它为经文注释，是因为我还在持续写作中。就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写了好几百条注解。让我来读这里一个注解，在罗马书第五章，罪这个词在罗马书中出现了45次，复数的罪用了4次，在总共49次的罪的单词中，来自三个希腊单词。这三个希腊单词之一是，我不打算读出来，以免有误。我勉强还能说说英语，说希腊语就算了吧。不管怎样，在剩下的48次中 hamatim 这个词被使用。它的重要性在于 hamatim 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大多数人当他们谈论罪时，谈论的是他们个人的罪行，这是一个动词。动词用来描述人、地点或事物的动作，名词用来描述人、地点或事物。这个希腊词在罗马书49次中有48次是作为名词而不是动词。这意味着它不是在描述你的行为，而是在描述产生这些行为的罪恶本性。如果你回头看罗马书第五章，在第12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在第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死的，你是死的是因为你生在罪恶的本性中。我将更详细的阐述这一点。就像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 你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才能明白，但如果你肯花功夫，就会大有收获。你会明白，把我们和神分开的不是我们个人的罪的行为，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在第十六节说，他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他说的是因着亚当的罪你被定罪。在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死作王并不是由于你个人的罪行，而是由于因着你是亚当的后裔而遗传给你的罪性。在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刚才我只读了每节经文的一半，跳过了另一半的对应经文，因为我只是想说明，与之对应的是，因着亚当，我们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成为罪人。同样，因着耶稣，如果我们接受他所做的，相信他所做的，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为义人，借着耶稣所做的，而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但很明显，他在这里说是你的罪恶本性，而不是你个人的罪把你和神分开。这是他从这里开始的时候，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说的是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罪，如果是我们的罪恶本性使我们与神分离。然后正如他在这里继续解释的那样，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从我们身上除去了罪恶的本性，除去了旧人。这个罪恶本性就是我所说的旧人，圣经称之为旧人。旧人已经死了，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他死了，他不存在，消失了。嘿，这是惊人的。大多数人不这么想，大多数人认为是我的行为把我和神分开了。正因为如此，如果你比普通人犯的罪更严重，很多人就会想，好吧，我已经走得太远了，神不能，你知道，永远也救不了我，他怎么可能原谅我做过的那些事？所以人们给罪恶打分，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可以接受的，有些是很坏的，诸如此类。有些人过着罪恶的可怕生活，感觉与神如此隔绝，神怎么可能原谅我呢？但如果你明白，并不是你个人的罪行使你成为罪人，你个人的罪行只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的结果。所以罪性是我们与神分离的原因。如果你能停下来想一想，明白是罪性把我们和神分开了。我们的行为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响，他们对社会有影响，有充分的理由去倡导人们过圣洁行为的生活。但是在神那里，真正把我们和神分开的不是个人的罪恶行为，而是罪恶的本性。当你重生的时候，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要一遍又一遍地说，你的罪性被除去了，你像罪死了。现在神赐给你一颗全新的心，因此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六章一节说的，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他刚刚在罗马书的前五章阐述了这一点，那不是你个人的罪行，而是你的罪恶本性。我们都在审判之下，我们都被神弃绝，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我们的罪性。我们生而与神隔离。再一次，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哥罗西书都说到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中，我们被隔绝。死这个词在圣经中并不是指消失了，这是人们的想法。因为当一个人死了，人们会想，他们永远离开我们了，他们死了，他们没有了。但是圣经中死这个词的意思是隔绝，就像神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告诉亚当和夏娃，你们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 你知道吗？他们肉体上并没有死，但的确与神隔绝了。那是神吹气进入他们里面的本性，神赐予亚当和夏娃的圣洁纯洁的本性。他死了，与神隔绝了。一旦我们的灵与神隔绝，他仍然在运作，但他是在独立运作，与神分离。你的物质身体开始反映出这种分离，只是时间问题。你知道，人的受造不是要独立于神而活。耶利米书10:23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独立于神而活，不过他给了我们选择，他没有把我们创造成机器人。神不操纵我们，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但明智的做法是依靠他，独立于神，与神隔绝，就是圣经对死的定义。当人与神隔绝时，肉体开始反映这一点，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最终会死亡。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死亡是一切的终结。但是当这里说我们像罪死了，这并不意味着罪不存在。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犯罪，而是说你的罪性被除去了，一个全新的本性被放在你里面。你不再是一个蒙恩的老罪人，你已经重生了，你是一个全新的人。如果你遵循这个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吗？他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保罗一直在强调，不是你个人的罪行，而是你的罪性。再一次，如果你看第五章，在最后的7-8经文中，他说了5次，因着亚当的作为，你成为一个罪人，然后你的罪行只是内心已经存在的腐败的反应，一种表现。如果你正确理解的话，这意味着你知道，尽管我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但我是在宗教中长大的。在这个系列中，我会分享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你不能仅仅借着改变你的行为来改变你的本性，但是你可以借着害怕惩罚、害怕被弃绝来限制、阻止你的本性的表现。我是在一个宗教体系中长大的，这个体系告诉我，神爱我，接受我是基于我活的是否足够圣洁。正因此，当你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现在已经75岁了。我从来没说过一句亵渎的话，我从来没喝过酒，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过着非常非常圣洁的生活。但你要知道，这并不能改变神对我的灵魂的态度。我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尽管我因为害怕惩罚而极力克制，但谁想成为地狱里最好的人呢？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需要一位救主，我需要一位救主，就像那些杀人、抢劫、强奸、做任何事的人一样。没有地狱2号或地狱3号，如果你离天堂差了1寸，就等于差了1英里。我需要重生。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做过可怕的事，他们觉得自己罪孽太深了，他们不相信神会赦免他们，他们不明白问题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而在于罪恶的本性。而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他们不觉得自己真的需要救主，因为他们一直都很好，他们只是不明白你的行为并不重要。就你的经历和人们对待你的方式而言，你可能会被关进监狱，你可能会受到惩罚，你的行为可能会害死你，所以仍然有理由过圣洁的生活。但从神的角度来看，你是一个坏罪人还是一个好罪人并不重要。我们所有人生来就有罪性，我们需要唯独主耶稣基督带来的宽恕。所以说了所有这些，回到了他开始的地方，这样怎么说呢？因为他已经证明了问题不是你个人的罪恶行为，而在于罪恶的本性。耶稣为了罪性而死，当他死的时候，他把那个旧的罪恶的本性 也就是我所说的旧人，致死了。他把它除掉了，用一个全新的本性取而代之。今天可能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你可能因为我分享的真理而领受了救恩，也有些人已经领受了救恩。你重生了，你有了信心，你和主有了关系，但你仍然认为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你不再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你曾经是个罪人，你曾经有罪恶的本性，现在你有了新的本性，你已经完全改变了，你是全新的。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并改变思路，它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